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周末时分的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了。在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从18世纪就开始的神差遣他的仆人在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个宣教士的故事。他们离开家乡，与至亲的亲人分别，告别舒适的生活，开始了艰辛的传福音的生命旅程。从近期节目开始，我们为你播讲的就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从英国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好友高汤马愿意出资让克里专心服侍，得以让克里不再把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生计上。高汤马何许人也？他为何能有如此的决定和行为呢？欢迎您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95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高汤马是凯特宁的银行家，也是替海军做鞋的承包商，他不缺钱用，所以乐意为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的属灵成长做金钱的投资。他也别具慧眼，看出克里的过人之处，这笔钱在当时对于克里而言可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对高汤马而言却是投资天国事业的1/10而已。从此，克里的牧养很快结出果子，他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地上最高的荣誉。聚会的人数开始增加，教会也需要扩建，大家被圣灵的火眺望，比先前更加的行动迅速，也更有恩慈，使得当地的这所小教会之前遭逢的阴暗日子开始变得光明。不久，村里就生发了恶性热病，紧接着是天花，这可能是因为缺少食物和卫生问题而引起的。在克里的家里，有时几个礼拜没有一块肉吃，虽然牧会与自修使得他很繁忙，他犹疑的思绪却常常会想到他国的异教徒，不时地看着用铅笔标出的未得之地的地图。读书的时候，他就记住这些国家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奇风异俗。有次，那些学识丰富、经验较多的牧师同道在高汤马的家中聚会，有人问起有关东印度虫岛里的一个岛屿的事，这些学问高的牧师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地方。最后，克里谦逊地从后座站起来，不仅指出岛屿的位置，也说出它的面积、特色和民族的宗教信仰。其实，寻常的日子里，克里总是不自觉地寻索异地的教会工作。上地理课时，常常含着泪说：“ 这些可都是不信主的人，他们都不信主啊。了解世界的情势本是他的个性，如今他更觉得神要教会向这些地区传福音。克里读过安约翰与毕戴维两位现身北美印第安人的宣道事迹，不禁对这两位知名的宣教士在异教徒中间为神所成就的工作赞佩有加。他的妹妹提起神为克里开广的意向时这么说，他对异教地土与奴隶交易格外放在心上，就我记忆所及，他的祷告没有一次不为这些可怜的异教徒做。妹妹说，我第一次对异教世界有感动，是从我哥哥在摩尔敦讲道时所说的，为了西安的缘故我不得平静，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我不得安息。因着克里是摩尔敦的牧师，他得以加入诺坦普顿传道人协会。在1786年的一次会议上，有人邀请他设立一个讨论题目，他就提出自己心坎上的题目：使徒教导万民的命令是否更应该是一切传道人遵守，直到世界的末了全然成就所应许的命令。然而他的建议受到严厉的指责，主席李兰先生喊道，年轻人坐下吧，你只是热心有余罢了，但是神若愿意向异教徒说话，他会做的，并不需要你我来商讨。此外，这一定要有五旬节的方言恩赐才行，你有吗？克里觉得自己的语文知识就是那方言的恩赐，他觉得神已经给了他普世的意象。虽然当时受到当头棒喝，但是他没有因此就不再去思考这件事。神已经将普世宣教的意象铭刻在他心板上，主掌握了他的意象事业。他也与其他的牧者，比如富安德与苏利富以及邻镇的传道人讨论这件事。富安德说，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且也没有鼓励他去这么做。1788年，他因教会公务去到了伯明翰，在那里结识了百多曼。百是早年前往美国，结交了一些印第安人与黑人，他也目睹了奴隶交易的邪恶。两人谈起印第安人与奴隶，最终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普世宣教的问题上。百多曼也劝克里写一本小册子，借以唤起基督徒负起宣教的责任。百世本人也实际看过异地的宗教活动，而由他说出口，克里觉得非常的受激励，也承认很想写，不过觉得自己现在还未能胜任。他说，就算我能写得到，也没钱印刷。百多曼趁机就说，如果你不能尽你所愿的做，也应该尽你所能的去做，我会给你10英镑作为印刷费。克里由此开始了可及的宣道历程。言谈之间，克里说，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写这方面的东西，但是神若开路，朋友也支持他一年的生活费用，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到异教徒的地方。由此可见，他一直心系何处。他也表示比较愿意去一些大的地方，或者南太平洋地区，这也可能是因着读了《库克船长》这本书所致。不过，神为近代宣教运动所划定的时刻尚未来临，克里远赴他一生中伟大工作的时间也还未到。他回到摩尔敦，开始面对自己教会回应宣教的机会，以及对异教徒的属灵义务。他很感激高汤马给他的钱，使他不用再做鞋，可以因此花更多时间来阅读和思考。就在这段期间，克里有了新的宣教计划。一直以来，克里打心底对教会忽略异教徒的态度不满意， 就在这时，他接到列斯特的教会消息，这间教会称为哈维街教会，他们也请克里做他们的牧师。从属世的观点来看，比起现在的职位，新工作无疑是更上一层楼。列斯特远比摩尔敦重要，教会的人数也更多，聚会的地点也很多，而且薪水比起现在的75英镑也要多很多。但是属世的考虑与克里并不重要，哈维街教会出现的问题与摩尔敦教会的也不一样。几个礼拜，克里都在权衡着这件事，也在寻求着朋友们的意见。富安德说，从他对这件事的言谈看出他属神的热诚与正直。经过祷告，也结合自己的属灵动机，克里做出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要胜过所面对的问题，慎重思考以后的发展。他知道列斯特教会已经沦入恶者手中，会有之间分裂不和是常有的事，当中也有好些人喝酒，甚至连教会的领袖也这么做。前一任牧师对此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改善情况，他也已经辞职被开除会籍。国教会友因哈维街教会所谓的宗教蒙羞而哀叹着，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at良友.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不管是做传道人还是被案例为牧师，克里服侍教会的过程里始终放不下神给他的意象，传福音给别国的异教徒。这时当地一间新的教会哈维街教会向克里发出邀请，他会做如何的决定呢？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